第十七章。从水与圣灵福音的观点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显明了水与圣灵的福音如何在文化、哲学以及各样宗教充斥的中心之中，仍然不失去自身的身份，并被大胆地见证出来。本章中的事件清楚教导，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逻辑，在知识与宗教多元主义的世界面前，宣告那借着耶稣从约翰所受的洗礼以及十字架宝血所完成的救恩。使徒行传十七章一至四节，帖撒罗尼迦的会堂论借着圣经被证明之救恩事件的必然性。保罗和希拉经过岸非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成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前进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保罗来到帖撒罗尼迦后，在犹太人的会堂里，连续三个安息日根据圣经与他们辩论。他解明其中的意义，见证基督必须受苦，并且从死人中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保罗所传讲的福音，并不是单纯的宗教情感，而是一个事件的宣告，揭开了基督为何必须在约旦河从约翰接受洗礼来担当人类的罪，为何那些罪必须在十字架上受到审判，以及为何复活成为那赎罪完成之公开证据的历史必然性。使徒行传十七章五至九节，骚动发生的原因，论那动摇罪与定罪秩序之福音的影响力。但那不幸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孙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着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孙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该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孙和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那些嫉妒保罗传福音的犹太人，带着一些邪恶的人在城里引起骚动，并控告保罗一行人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正如他们所说，水与圣灵的福音拥有一种力量，能从根本上动摇世上的宗教权势、人类的义以及律法的体系。保罗所打破的并不是社会秩序，而是那长久压迫人类之罪与定罪的秩序。因为福音拆毁了世上所建立的自义体系，并建立耶和华的义，所以它必然会引起骚动。使徒行传十七章十至十二节，庇利亚论借着记载下来的话语来确认救恩真实性的态度。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庇利亚的人比帖撒罗尼迦的人更加高尚，他们以非常恳切的心接受这道，并且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在这里，信仰的高尚并不在于知识程度或学问，而是在于是否亲自确认所宣讲之福音的内容，是否与圣经所说耶稣从约翰所受的洗礼以及十字架事件彼此一致。水与圣灵的福音并不惧怕验证，反而向那些深深查考圣经的人显明其真理的实际。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六至二十一节，雅典的景象论过度宗教化社会所面对的属灵痛苦。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 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保罗在雅典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心里就非常激动。这并不是单纯的愤怒，而是对那些虽然充满哲学与宗教，实际上却不知道罪得除去唯一道路之漂流灵魂的深深哀痛。雅典人和寄居在那里的外国人终日无事，只是谈论和听闻最新的事情，然而他们知识上的娱乐却无法解决人类根本的罪问题。使徒行传17:22-23，卫士之神论世界宗教性无法解决之罪问题的极限。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开始讲道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所谓卫士之神的表达，乃是一种无能为力的记号，写明人类的知识与宗教热心永远无法达到那位已经解决罪问题之耶和华的真实。使徒行传17:24-29，创造主的宣告论超越人类思想与偶像之上的耶和华主权。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有古卷做血脉，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保罗宣告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这是在显明，耶和华并不是被限制在人类需要或哲学体系中的存在。他强调，人类的思想或任何偶像都无法终结罪，而唯有那位赐给全人类生命与气息的创造耶和华，才能借着他所完成的救恩事件拯救人类。使徒行传17:30-31，结论的核心，论悔改的命令与借着复活被确认之审判的标准。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保罗呼喊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这里所说的悔改，不是道德上的反省，而是命令人丢弃人类哲学性的思想，将自己的思想转向耶稣借着受洗与十字架所完成的赎罪事件。并且耶和华宣告说，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复活乃是耶和华最后公开的证据，显明救恩已经被完全成就。使徒行传17:32-34，反映的分化 论战在福音面前之知识分子的选择与责任。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古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玛利，还有别人一同信从。那些听见保罗讲道的人，听到死人复活的事，有人讥诮，也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然而，也有一些人亲近他并且相信，其中有亚略巴古的官员丢尼修，一位名叫大玛利的妇人，以及其他一些人。福音并不是努力去说服所有知识分子，而是使每一个人都在被宣告之救恩事实面前做出选择并承担责任，从而留下那些愿意相信的人。总结来说，《使徒行传》第十七章见证了，无论是在犹太人的会堂中，还是在希腊哲学的中心里，水与圣灵的福音都必须以毫不改变、完全相同的历史事件被宣讲。宗教性与知识永远无法终结人类的罪，而唯有相信耶稣的受洗与十字架之认知转变，才是生命之路。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乃是水与圣灵福音大胆的历史，显明即使在知识的世界里，福音也必须成为那唯一不可妥协的真理。Paul C. John 的讲道。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一节到三十四节的话语，记录了保罗经过铁撒罗尼加与庇里亚之后，在当时知识舞台中心的雅典急切传讲福音的旅程。若从 Paul C. John 牧师所传讲之水与圣灵福音的角度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并不是单纯的传道旅行记录，而是一座宏伟的福音宝库，显明耶和华如何在人的哲学与宗教热心无法触及之处，宣告已经完成之救恩的真实。保罗来到铁撒罗尼迦后，连续三个安息日根据圣经与人辩论，讲解其中的意义，证明基督必须受苦并从死人中复活，并宣告说，我所传给你们的这位耶稣正是基督。在这里，保罗所证明之基督的事工并不只是停留在十字架的受苦之上。在保罗讲到的根基里，始终都有水的福音这个前提，也就是耶稣在约旦河从施洗约翰接受洗礼，亲身承担世上所有罪的事实。当这水与宝血的福音被宣告时，许多近前的希腊人和不少尊贵的妇女都被劝服，跟从了保罗和希拉。然而，那些紧抓自己之意的犹太人却心生嫉妒，在市集里引起了骚动。之后，保罗一行人来到庇里亚，见证那里的人比铁撒罗尼迦的人更加高尚，他们以恳切的心接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确认这些事是否真是如此。真正的信仰并不是从情绪上的激动开始，而是从准确确认耶和华所记载之话语所见证的救恩法则开始。他们借着圣经确认了耶稣借着洗礼承接人类之罪，以及借着十字架偿还那些罪代价的真理，因此有许多人相信了，也有不少尊贵的希腊妇女和男子归向耶和华。之后，保罗来到雅典，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心里非常激动，于是在会堂与市集里和那些遇见的人辩论。当时那些以智慧自夸的伊壁鸠鲁派与斯多亚派哲学家讥笑保罗说，这胡言乱语的人想说什么。然而，保罗却在亚略巴古广场的中心，向那些敬拜卫士之神的人宣告那位天地之主的真耶和华。保罗揭示，耶和华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叫他们住在全地上，并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强调人手所造的偶像永远不可能成为耶和华。保罗在雅典讲到的高潮是关于悔改、审判与复活。他宣告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外人做可信的凭据。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至三十一节。 这里所说的悔改并不是宗教性的懊悔，而是一种信仰上的转变，就是丢弃人类借着哲学与善行来洗净罪的突然努力，重新转向耶稣基督借着水与圣灵所完成的完全之义。在死人复活的宣告面前，有些雅典的知识分子讥笑保罗，也有人保留地说，关于这件事，我们以后再听你讲吧。然而，其中雅略巴谷的官员丢尼修，一位名叫大玛丽的妇人，以及其他一些人却亲近保罗并相信了。这些人所相信的福音，乃是雅典哲学所无法给予的罪得除去之实际秘诀。唯有这水与圣灵的福音，也就是耶稣在约旦河受洗，永远除去了我们一切的罪，并在十字架上终结那些罪之刑罚的福音，才能把那些活在死亡与定罪恐惧之下的雅典人引向真正的生命。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今天也向我们提出问题，你是像庇里亚人那样以恳切的心查考水与圣灵的福音呢，还是像雅典人一样只是听闻新的知识与哲学呢？耶和华赐给我们的不是哲学性的安慰，而是借着他儿子的受洗与宝血所完成之确实的救恩。唯有在这真理被传扬之处，也就是耶稣基督在约旦河担当了我们的罪，并在十字架上受了审判，而圣灵又在相信之人的心中印证这事实的地方，永远生命的作工才会发生。总结来说，使徒行传第十七章见证了，即使在人类知识最灿烂的地方，唯有耶稣基督水与圣灵的福音，才是解决人类根本罪问题的唯一能力。那些相信这福音的人，不再漂流地寻找看不见的神，而是在已经完成的救恩之中赞美耶和华，并且勇敢地活出见证人的生活。这正是使徒保罗在雅典哲学家面前冒着生命危险所宣告之福音的本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问答。第一，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是否必须在世界文化、哲学以及各样宗教的中心之中，坚定地拥有那相信水与圣灵福音话语的信仰结构呢？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是生活在各种文化、哲学、思想与宗教彼此混杂的环境之中。这是一个资讯泛滥、价值被相对化，并且真理被视为个人选择问题的时代。在这样的情况中，如果人所相信的内容不够清楚，信仰就很容易被动摇。因此，若一个人是相信水与圣灵福音的人，就非常重要的是要清楚理解那信仰的结构，并坚定地站立在确信之中。拥有某种明确的信仰结构，并不只是指拥有情感上的热心，而是指清楚知道救恩是建立在什么之上。人必须清楚知道罪是如何被解决的，为何救恩是恩典，以及为何中心是基督的事工，而不是人的功劳。如果这个根基薄弱，那么在人世间的哲学或宗教多元主义面前，就很容易产生混乱。另外，如果自己本身没有确信，就很难向别人传讲福音。当别人提出问题时，无法解释，当听见批评时，也只能防卫性的反应。然而，如果从圣经的角度理解了福音的核心，就能够清楚地说明，而不需要攻击对方。确信带来的是稳定感，而不是强迫性。此外，世界文化不断强化以人为中心的思想，成功、自我开发、道德优越感，以及相对主义式的包容，都可能使信仰的标准变得模糊。在这个时候，如果福音的结构是清楚的，人就能根据耶和华的恩典，而不是根据人的努力或哲学来做分辨。福音并不是要统治文化，而是在文化的中心之中，提供一个不会动摇的标准。最终，对福音的确信是保护自己并向他人完成使命的力量。唯有当自己信仰的中心清楚时，人才能在生活中保持一致性，也才能有说服力地向别人传讲福音。在二十一世纪这样复杂的环境里，更加需要的不是新的策略，而是对救恩内容清楚的理解与确信。 当人站立在这之上时，信仰就会变得坚固，见证也会得到力量。第二，今天，当全世界那些相信水与圣灵福音并成为福音同工的人想要传扬福音时，是否必须清楚知道十字架福音的结构与水与圣灵福音的结构彼此不同，并且以此来做见证呢？如果有一些人在世界各地一同合作传扬福音，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清楚理解自己所传讲之福音的内容与结构。因为福音的传扬不是热心或规模的问题，而是传讲什么以及如何传讲的问题。如果没有清楚理解福音的核心结构，只让活动先行，那么信息就可能变得模糊。知道福音的结构并不只是重复口号，而是清楚知道救恩是建立在什么根基之上。人必须能够从圣经的角度说明耶稣基督的事工如何与罪的问题相连结，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以及那赎罪事件如何应用在人类身上。当存在不同理解时，不应该情绪化的对待差异，而是应当根据圣经文本冷静的整理与说明。特别是即使使用十字架的福音这样的表达，也必须清楚理解它究竟只是单纯的象征代赎的事件，还是救赎完成的宣告。福音的传讲者必须分辨的不是用语上的差异，而是内容上的差异。因为如果不理解其结构，即使使用相同的词语，也可能传递出不同的意思。同时，在说明福音差异时，需要的是圣经根据与谦卑，而不是攻击性的态度或优越感。福音不是用来赢得辩论的工具，而是一个照亮救恩道路的信息。清晰与温柔必须一同存在。最终，对于一位相信水与圣灵福音的同工而言，真正需要的不是活动的扩张，而是内容的清晰。当人清楚知道并见证救恩的中心是什么，以及人的功劳与耶和华恩典之间如何被区分时，福音就不会被扭曲。清楚知道福音的结构本身就是传扬的力量，而那样的清晰也会成为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传讲同样信息的根基。第三，使徒行传十七章十至十二节中的庇利亚人之所以被称为高尚的人，是否是因为他们查验使徒保罗所传讲的话是否真的是圣经所说的内容呢？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十至十二节里记载着庇利亚人比帖撒罗尼迦的人更加高尚，原因并不只是因为他们有礼貌或知识丰富，而是因为他们以恳切的心接受使徒保罗所传讲的道，并且天天查考这道是否合乎圣经。这里所说的高尚是一种同时包含态度与分辨力的评价。他们既没有无条件的拒绝，也没有盲目的接受。他们先以开放的心聆听，同时又透过与已经记载下来的圣经互相比较来加以确认。当时他们所拥有的圣经是旧约，而他们查验保罗所见证关于耶稣基督的内容是否与旧约中的预言彼此一致。这显明了一个榜样，就是信仰必须建立在已经启示的话语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情绪反应之上。这个场景显明了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无论传讲耶和华话语之人的权威看起来多么伟大，最终的标准仍然是圣经。甚至连使徒保罗也被放在圣经的查验之下。这是一个即使在教会历史中也必须持续被应用的原则。对任何教导都需要有查验它是否与圣经一致的态度。另外，圣经记载庇利亚人是天天查考，这并不是一次性的确认，而是一种持续性的检视。这显明了他们在对待真理时的恳切与真诚。这样的态度并不是出于单纯的批判精神，而是出于想要准确明白耶和华启示之心的敬虔渴望。最终，庇利亚人既尊重话语，同时也加以分辨。因此，圣经说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相信了。当开放的心与以圣经为中心的查验彼此结合时，就会形成健康的信仰。 这就是使徒行传称庇利亚人为高尚之人的原因，同时，这也是今天依然能够被应用的信仰态度。第四，那些忠于世上宗教的人，也能够达到相信耶和华所赐水与圣灵福音话语的信仰吗？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宗教热心是否会成为通往救恩真理的道路。从圣经的整体脉络来看，单单忠于宗教这件事本身，并不能保证人拥有救恩的确信。因为宗教热心虽然可能是一颗朝向耶和华的心，但那样的热心未必与福音的中心一致。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说，以色列人对耶和华有热心，但不是按着正确的知识。他们忠于律法，却没有达到借着基督接受耶和华之义的地步。这显明，宗教上的忠诚与对福音的信心并不是相同的。若热心的方向不正确，他就可能无法把人带到救恩里。然而，同时圣经也说，耶和华把悔改与相信的机会赐给所有人。即使是一位忠于宗教的人，只要听见圣经所见证的救恩信息，并认出那是真理，也能够达到信仰。问题不在于过去的宗教背景，而在于人现在如何接受福音。宗教体系有时会把人的功劳或传统放在中心。人停留在那样的体系越久，思想上的转变就可能越不容易。然而，福音所宣告的并不是人的功劳，而是耶和华的恩典。当圣灵打开人的心时，人就能超越原有的框架，并达到真理。最终，对于那些忠于世上宗教的人，是否也能听见福音的真理并达到信仰，答案是有可能的。然而，那并不是因为宗教上的忠诚，而是因为耶和华的恩典，以及接受福音的信心。救恩的标准，不在于热心的强度，而在于人是否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功。第五，如果我们向世上的知识分子传讲我们所相信的福音，也就是耶稣借着从约翰所受的洗礼承担了世上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并引领我们进入耶和华国度的信仰，在他们眼中会是什么样子呢？对世上的知识分子而言，耶稣从约翰接受洗礼，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并带领我们进入耶和华国度的这种信仰，可能会以各种不同的样貌出现在他们眼前。对某些人来说，这是一种包含历史主张与超自然事件的信仰告白，因此，按照科学方法或哲学理性的标准来看，可能会被认为难以验证。特别是像复活这样的事件，因为依靠的是见证与诠释，而不是经验性的证明，所以也有人会以怀疑的态度来看待。对另一些人而言，这个信息也可能被理解成象征性的语言。洗礼可能被解释成一种奉献的记号，十字架被视为牺牲的象征，而复活则被看作希望的隐喻。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人们倾向于把信仰接受为一种存在性的意义或道德性的教训。因此，那种把救恩事件告白为历史性且超越性真实的信仰，在他们眼中可能会显得是一种字面性的解读。然而，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的反应都相同。在研究哲学、历史与宗教学的人之中，也有一些人认真地探索基督信仰，并不是把它视为单纯的迷信，而是视为一种在历史中形成的思想体系与存在性的答案。他们不只是把信仰看成盲目的非理性，也理解它是对人类存在之有限性与超越性问题的一种回应。最终，这种信仰在他们眼中会呈现为何种样貌，取决于其前提。如果人把人类理性设定为绝对标准，那么超越性的启示就会显得难以接受。相反地，如果人承认人类理性本身是有限的，那么就可能对启示与信仰保留开放的可能性。因此，对世上的知识分子而言，这种信仰有时可能显得非理性，有时像是一种象征，也有时会成为认真探索的对象。重要的是，信仰并不是一个与理性完全分离的领域， 而是包含历史性的主张、诠释以及存在论问题的内容。在说明信仰时，需要的不是单纯的主张，而是一种平静的呈现之信仰究竟在说什么，以及它拥有何种意义的态度。